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这期音频要说的这本书啊，叫做《华山讲透孙子兵法》，是一本对经典进行注释和解读的书。这本书呢，一共有410页，我会用大概24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里的精髓。咱们一起跟着作者华山的解读，用全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孙子兵法》这一部我国最为杰出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这本书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管你有没有完整的看过，肯定总能背上那么几句，像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啊，这些句子呢差不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果走进绝大多数图书馆啊，都可以看到孙子兵法会占一个角落，旁边呢会有各种或是学术或是通俗的解读。它的旁边啊，经常躺着什么36计、厚黑学这样的书，看起来呢好像是售卖奇谋诡计的。实际上啊，孙子兵法这部书啊，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兵书了，它的应用呢已经触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商业、管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啊被广泛的应用。比如说美国著名的军事学院西点军校就把孙子兵法当作是他们的教学参考书，日本松下电器的总裁松下幸之助啊就把孙子兵法内化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那么中国历代的军事家呢也都会把孙子兵法当作是制定军事战略的理论依据。那么孙子兵法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写成的时候啊，大约是春秋末期，到现在呢已经有2500多年了。全书一共是3卷13篇，一共是6000多字。作者啊是春秋时期的将军孙武。这本书自从成书以来啊，被历史上的很多名人解读过。那么第一个系统性的给他做注释的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后来呢又被很多名家做注释和解读，流传到现在。那么得到历史认可的、公认有价值的有11家，像曹操、杜牧、梅尧臣还有张玉等等。中华书局啊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做《11家注孙子教理》，就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呢对这11家的注释做了一个编注，那是在注释方面很权威的一本书。还有一本啊对于孙子兵法进行白话文翻译的书，是郭化若将军的《孙子兵法译注》，那是在翻译方面比较准确的一本书。那么这期音频啊，咱们要说的这本《华山讲透孙子兵法》呢，就是以前两本书为参考，再加上华山本人的理解写成的。这本书的作者啊叫华山，他创立的公司呢长期为很多的知名企业做战略营销策划，后来啊还进军出版业，策划出版了《藏地密码》《流血的仕途》等一些畅销书。华山还写过另外一本畅销书叫做《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也在营销界很出名。那么在这本《华山讲透孙子兵法》里面啊，华山参考了前人的注释，对于孙子兵法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在书里面呢有很多个人洞察。这本书啊每一章都分成3个部分，包含孙子兵法的原文解释、其他名人的注释以及华山本人的解读。下面呢我选择了华山对于孙子兵法最有颠覆性的几个理解啊说给你听。那么我会分3个部分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内容。第一个部分呢，孙子兵法主要是讲以强胜弱，而不是讲以弱胜强。第二个部分啊，孙子认为很多时候等待都是最好的策略。第三个部分呢，凡事要先以失败为前提来进行思考。下面啊我们就分别来解释这3个部分。先看第一条，孙子兵法呢主要是讲以强胜弱，而不是讲以弱胜强。提到兵法呀，咱们的第一反应都是用计，想方设法的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败敌人。比如咱们都知道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周瑜用50000人歼灭敌军20多万人，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淝水之战呢，谢玄用8万兵力把苻坚97万大军打的是落花流水，那么追到洛阳的时候啊，苻坚的97万人只剩下10多万人了。所以你看啊，这个用兵之计使得好不好是关乎几十万人的生死的。所以孙子兵法呢开篇就讲了这个计，叫做史记篇，开始的史，计算的计。那么这个计到底做什么解释呢？过去啊咱们都听过什么36计、缓兵之计，这里的计呢和孙子兵法里讲的计是不是一回事呢？别急啊，咱们先从孙子兵法书里的一句话来说起。那么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兵者诡道也。这里啊要重点看2个字，诡和道。 诡是诡辩的诡，意思是变化。那么道呢，原来是指途径，这里啊说的是计谋。这整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啊，用兵之道在于千变万化，出其不意。不过这句话一出啊，可是误了不少人。大部分人的理解呢是用兵在于计谋，要多使用诡诈之术。其实错了。华山认为啊，孙子兵法里的计并不是计谋的意思，而是通过客观分析提前计算出胜败的概率，也就是计算。孙子的本意呢，也并不是提倡我们要多用计谋，耍小聪明，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而是提倡我们啊，在开战之前要多计算，用概率分析定胜负。赢的概率大，我们就打；赢的概率小呢，我们就别劳民伤财了。在《孙子兵法》的原文当中啊，也提到这个观点，说：“兵者，国家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呢，军事是国家的大事，是人命关天的事，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仔细审查。这句话呀，孙子就是在倡导人们要有敬畏心，应该评估各种因素，发现自己已经占了绝对优势，已经非常强大了，已经是必胜无疑，这时候才可以开战。所以呢，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啊，是教人们以强胜弱，而不是以弱胜强。这个核心思想呢，可能和咱们过去的认知有点不一样。过去啊，我们听过最多的就是诸葛亮用空城计、草船借箭等各种计谋取得胜利。那么就连现在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竞争博弈，很多 CEO 们呢也都在借鉴诸葛亮的权宜计谋，学他呀如何用计来以小博大。我们得到 APP 之前也解读过一本书，叫做《柔道战略》，整本书讲的都是企业当中小公司如何靠用计来战胜大公司。不过华山认为啊，诸葛亮的计并不是《孙子兵法》里强调的计，《孙子兵法》里强调的计叫做五事七计，这可不是诸葛亮的计谋之计。那什么叫五事七计呢？这是《孙子兵法》里面提出的衡量自己和衡量对手的参考指标。五事是指道、天、地、将、法，分别是指政治、天时、地利、将帅素质，还有军事体制等五个方面。七计呢，就是问自己七个问题：这次出兵是不是合乎道义？带兵的将军有没有本事？天气怎么样？地理环境怎么样？军队有没有规矩？武器和对方比谁更强？士兵平时有没有经常操练？还有军队的奖惩机制是不是很明确等等。那说完了五事七计是什么意思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诸葛亮的决策，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诸葛亮的计并不是最优之选了。比如说啊，诸葛亮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六出祁山北伐曹魏，掏空了蜀国的国力，但是最后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战果，反而是加速了蜀国的灭亡进程。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去打仗，这在兵法上啊就是对于战争没有敬畏心的表现。那你要问了，诸葛亮是个赌徒吗？也不是，他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不打无把握之仗，一看不行了就撤军。所以华山认为啊，既然如此，那你当初又何必要发兵呢？所以啊，诸葛亮的计是计得糊涂。孙子兵法里啊就提到一点，叫做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真正会打仗的人啊，他们的功绩都是看起来很平常的，根本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和曲折离奇的故事，都是靠自己的实力去碾压对手。那么这也是曾国藩经常说的结硬寨打呆仗。真正的胜战啊，看上去是平淡无奇，没有故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开战之前，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所以华山认为啊，孙子兵法讲究的是不战，他主张呢，战斗应该以强胜弱，在开战前就决定胜负，而不是那种用奇谋诡计玩以弱胜强的戏剧性游戏。对自己的决策保有敬畏心，确保自己处在绝对优势下再行动，这是孙子兵法教给我们的道理。前面说的就是第一点，孙子兵法主要讲以强胜弱，而不是讲以弱胜强。下面呢，我们来说第二点，等待很多时候都是最好的选择。先说个段子啊，说日本啊，在战国时代有三个英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有一天啊，这三个人一起遛鸟，结果那只鸟呢，怎么都不叫。那怎么办呢？织田信长说啊，不叫就把它杀了，看它叫不叫。丰臣秀吉说呢，不用杀，叫就给点奖励，不叫就给点惩罚，这样肯定会叫的。最后呢， 问到德川家康有什么好办法。德川家康慢悠悠地说啊，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就行了，它是一只鸟，早晚会叫的。那么这个故事啊，当然是后人编出来的一个小段子，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等待有时候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三个人里面呢，德川家康作战不一定最勇猛，但是是最有耐心最能等的人。结果就是呢，德川家康活的时间最长，并且最终统一了日本。古代欧洲著名的军事统帅汉尼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意思是说啊，要在进攻当中寻找机会，让敌人没有喘息的时间。但是作者认为啊，孙子兵法很多内容都体现了等待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呢，等待比进攻更重要。比如说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句话有点长，而且还有点绕。其实呢，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啊，古代善于打仗的人都是先管好自己，把自己防守得严严实实的，摆出一个不可战胜的形，然后呢再等待时机攻击敌人。你自己能不能被打败呢，那是你的事儿。别人能不能被打败啊，那是看他们有没有给你机会，有没有失误。如果别人是无懈可击的，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取胜的。这时候能做什么呢？只有等。等什么呢？等对方失误，等待形势变化。那什么是形势呢？其实啊，这两个字啊应该分开看。形指的是在做事前就要看好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势指的是开始做事之后要观察态势，遇到问题随机应变。很多人啊接受不了这一点，认为等待就是不作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必须要不断的折腾自己啊才能有一点心安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战略焦虑。实际上啊，不出手并不是不作为，这是积累蓄力的过程。等待自己的力量慢慢壮大，等待对方出现失误，等待形势的变化，只要一有机会就果断出手，抓住就打，一击决定胜负。这就是等待的价值。成功啊，必须有大量的、充分的、长期的积累，只有这样呢，才能活在他人的想象之外。孙子兵法当中啊，还有一句也把这个等的思想说得很透彻。书里说啊，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说啊，跟敌人相比，自己力量不足的时候就应该老老实实的防守，等到自己有余力，而且有很多余力的时候，再发动压倒性的进攻。可以看出来啊，孙子的战略思想是偏保守的，战斗不能轻易打响，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呢，不该贸然出击，而是要积蓄自己的力量，等到有十足把握的时候再出手。其实啊，这句话不但体现了孙子提倡防守、提倡等待的思想，还有一个思想就是保全，不光要保全自己，也要保全全城的物资，甚至还要保全敌人，最好啊，连对方的人也不要杀。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壮大自己的声势。敌人一看到我们铺天盖地的战斗力，他们的战斗意志瞬间就瓦解了，放下武器投降，最后投靠我们。那我们的军队呢，就会更加壮大，也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认为啊，胜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降服敌人，实现安定。也就是说啊，打赢几场战斗没有意义，最好的方法就是呢，用绝对的优势一次性解决敌人，让敌人丧失战斗意志，才算是真正赢得了战争。所以这一句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就是说别以为防守和等待是没有价值的，在等待中积累自己的实力，不做无意义的消耗，最后呢，用绝对的实力保全自己，甚至保全敌人，这才是战斗的最高境界。那么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啊，在自己的领域精耕细作就是守，跑去其他领域拓展业务呢就是攻。就个人来说也是一样，行行出状元，在一个专业里专注坚持，五年成专家，十年成权威，这也是守。守得住一个领域，守得住一个位置，就总能够活在他人的想象之外。那什么叫做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呢？就是说啊，你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对方是没有还手的余地的。 九天之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你和对方不在一个层次，不在一个维度，不在一个战场。动于九天之上的人呢，根本没有觉得自己在和谁竞争，只是那些啊被他带起的风刮倒的人，自己觉得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所以，善于等待，善于积累，等到时机到的时候横空出世，人人都是看你啊在动于九天之上。这个时候啊，别人要想学你，那哪学得来啊？得坐时光机回到 N 年前，从头开始。他们看到的呢，都不是你成功的原因，这个原因啊，估计只有你自己知道，那就是等待给你带来的竞争力。咱们前面啊说了第二点，孙子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等待是最好的策略。做大事的人呢，要耐得住寂寞，寻找正确的时机出动，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孙子做事的方法是非常谨慎的，这种谨慎也是整本书的一个主要基调。孙子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啊，做任何事之前都要考虑三个因素，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风险，其次才是代价和利益。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呢，也不例外。孙子强调啊，做任何事要以失败为前提来进行思考，开干之前先想清楚，如果失败了怎么办？那么这和我们通常做事的思路啊不太一样。通常情况下呀，咱们做事都是以成功为前提假设进行思考的，大家都是奔着把这事做成去的，所以整个过程呢都是围绕如何成功展开的。你可能会说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不教我们成功，难道要教我们失败吗？华山就认为啊，孙子兵法的出发点还真不是以成功为前提思考问题的，而是以失败为前提。假如孙子开始做一件事儿，他会先假设这个事儿失败了会怎么样，然后呢，所有的思考、分析、判断、谋划和决策都开始围绕如何避免失败、减少代价而展开，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想办法取得成功。那么从孙子兵法这本书的内容结构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第一篇史记篇主要是讲评估风险，那么从第二篇作战篇开始呢，就是讲费用计算、资源保障，处处啊都是以失败为前提进行思考的。书里有一句话呀是这么说的，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呀，要出十万兵，我们要把需要花费的东西都算清楚，这些不算清楚就出兵啊，就很容易失败，还不如不出兵。特别是这段话里的最后几句啊，千里馈粮，我们得给前线的部队运粮食。在古代啊，运粮食可不是件小事儿。假如要远征敌人，出发的时候有十车粮食，那么运到前线呢，就只能给两车。为什么呢？因为有四车啊，被运粮食的部队在途中就吃掉了，还有四车呢，也不能给，得留在回来的路上吃。这个送达率啊，还算是高的。有人在这一句旁边注解说啊，千里之外运粮食还需要20个人养一个人，也就是说啊，20个人的口粮才能够运一个士兵的口粮，你就发现了这个消耗得有多大。更何况啊，还要加上其他的车甲器械的费用，这些都是钱，成本是大大增加了。你看，孙子啊，他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啊，非常务实，他反复的算账，强调战争很贵，人很贵，马很贵，粮食很贵，战争的成本太高，最好是不要打。就算能打赢呢，也要算账，看划不划得来。打赢了，杀敌1000，自损800，不一定有多大好处。打输了，国破家亡，命也没有了，那更是得不偿失。所以孙子呢，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军人呢，就鼓励自己的主子使劲打仗。在决定要不要打仗的时候啊，他会仔细的算账，权衡利弊。所有的前提假设呢，都是以避免失败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取得成功为前提的。所以华山也认为啊，经营公司和打仗一样，也要以失败为前提来进行思考。为什么有的人创业能够专注深耕一个领域，10年如1日，20年磨1剑，最终成为行业领袖呢？而另一些人东一头西一头，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最后啊，沦落为一个创业失败专业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前者不一定是有特别的大智慧，而是一个失败前提思考者。你跟他说什么呀，他都觉得是有风险，他首先假设干不成，把自己呢逼到绝境，去设想应对风险的策略。 最后啊，他成了集大成者。而后一种人呢，他是成功前提思考者，听到什么呀，都觉得是大机会，是不能错过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害怕错过，最后呢，啥也没得到，一直在创业浪潮当中翻滚啊，也不见起色。在书里啊，还有一句话，故不尽之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之用兵之利也。什么意思呢？不完全理解用兵的害处，就不可能知道它的好处。做事啊，最好是先考虑失败，再想着得到的好处。就像咱们现在创业一样，创业和打仗很相似，都是九死一生的事情，有可能啊，比打仗的胜算还要低十倍。因为打仗就是两方在打，不是你胜就是我胜。而创业经营公司呢，就不一样了。你以为是和竞争对手在打，其实呢，都是和市场的变化在打。市场环境啊，本来就没有义务来帮助创业者，所以在创业的时候，先能避害才能趋利。因为利益啊，今天没有了，明天可能还有，但是呢，致命的伤害却有可能让我们输掉老本，彻底出局。所以啊，避害比趋利要重要的多。这里啊，并不是在比较哪一种思维更好，每个人条件也不一样。孙子在这里呢，是提醒我们，做事之前要充分考虑好风险。战争和生意一样，还是谨慎为好。除了保持谨慎避免失败之外啊，孙子对于失败还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那就是学会认输。在书里呢是这么说的，故用兵之法，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备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大概意思就是说呀，要衡量敌我双方兵力的差距，来确定下一步作战的行动。如果弱小的军队和敌人硬拼，那就只能成为强大军队的俘虏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出来，孙子是一个极其保守的人，先胜后战，没有胜算呢就不要打，只要兵比对方少啊，那就坚决不要打，速速逃走，先走为上。这一点好像和我们平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咱们现在经常说的故事呢，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特别是你看历史上啊，到处都是以少胜多的例子，什么巨鹿之战啊、官渡之战啊、宁远之战啊，很多很多，怎么就不能打呢？其实啊，这在管理学当中啊，就叫做沉默的证据。真正的大概率事件都是沉默无言的，而那些小概率事件呢，往往会被大肆宣传。那些逃跑的将军们啊，自然是不会大肆宣扬自己的败绩的，而那些以强胜弱的战役呢，因为太平常，也没什么好传播的。几千年来啊，这样的以弱胜强的小概率事件加起来啊，看起来反而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了。人性的特点呢，就是要赢，谁都不喜欢输，认输在很多时候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现实就是现实，现实当中啊，你做的事情往往就是会输，认输才会赢。这句话呀，大家还能勉强接受，毕竟最后还是会赢啊。但是如果最后还是输呢，你能不能接受失败呢？这是孙子提出的一个问题。所以本书的作者华山说啊，当你真正的去学习孙子兵法之前呢，你可能以为这是一部教你怎么取胜的秘籍，它当然也是。但是啊，如果你在兵法当中学会了接受失败，才算是真正看懂了这本书。好，咱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里啊，我们说了三个观点。第一个，孙子兵法主要是讲以强胜弱，而不是讲以弱胜强。对自己的决策抱有敬畏心，确定自己是处在绝对优势下再行动，这是孙子兵法教给我们的道理。孙子认为，等待很多时候都是最好的选择，做大事的人要耐得住寂寞，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第三个，凡事要先以失败为前提进行思考，做任何事之前，一是考虑风险，二是考虑代价，第三才是考虑利益，一切的思考围绕避免失败开始，最后要能做到坦然地接受失败。其实啊，孙子兵法讲来讲去都是在强调基本功，告诫人们抓住基本面，管好自己，修炼自己，等自己变强了再等待时机，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大获全胜，先胜后战，一战而定。好，以上就是这期音频的全部内容，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整理在了音频下方的文稿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